收看美国之音2月21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习近平号召民企大显身手，那么国进民退是否要大翻转。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特朗普总统称 DeepSeek 为美国敲响了警钟，但是为什么中国却不提中国制造2025了。好，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好，在节目一开始，那么首先关注2025年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呢，今天是进入第二天，在第一天呢，就是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出席。那么现在我就连线在会议现场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第一天都是有哪些嘉宾参与了活动，那么第二天之后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耀毅。
是林森啊，我们看到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呢，就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盖洛德会议中心，也就是2025年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这个年会的现场。那么在昨天第一天呢，星期四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众星云集了。除了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呢亲自来到这个开幕式上致辞，并且接受访问，美国的国会议长约翰逊，以及这个像参议员克鲁兹，以及美国新任的这个司法部长 Pam Bondi 本人呢，都有来到现场致辞。那甚至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所谓政府效率部的企业家伊隆马斯克呢，也意外现身在现场，就在我坐这个我背后这个舞台上呢，接受这个访问也引起了现场的这个民众的一阵子骚动以及欢呼。甚至呢，我们看到阿根廷总统还献上一把这个电锯哦，他们还在台上以这个电锯来展示，还要大刀阔斧来把这个联邦政府削减的这样的决心。那我们看本次呢，出席人士的发言呢，主要还是聚焦内政为主，包括像刚才我提到的，要来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以及移民、边境、治安等等的议题。那么副总统 J.D. 万斯呢，有稍微回应了关于美国以及俄罗斯正在就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这样的一个话题。此外呢，在星期四也有一场分组讨论的主题叫做中国威胁无所不在。我们看到昨天我也其实又有采访了，就是这个美国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也是知名的这个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张家敦。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他会怎么样给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以及中共问题来做建议。我们看一下张家敦是怎么说的。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China is our enemy. It's our enemy because that's the term they use for us. In May 2019, People's Daily, the most authoritative publication in China, in a landmark editorial, declared a people's war on us. As PLA Daily,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ays, that's total war. So we've got to understand how the Chinese view us.We may think, oh, they're just competitors, but no, they're an enemy. I'd say don't go to Beijing. We shouldn't be talking to China until China knows that it's defeated. We have talked to the Chinese forever, and all they do is they delay and they cheat and they lie and they steal, and when they sign an agreement, they don't honor it. So what's the point? Let's start defending ourselves. And so don't go to Beijing, because when we go there, the Chinese view that as they think that we're weak when we go there. They think that we think we're weak, that we're submitting to the Grand Chinese Court. So don't go to Beijing. If you want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don't go to China.
那么张家敦也建议呢，他说建议特朗普总统应该在这次任内要更加积极的公开强力的支持台湾。他呼吁特朗普总统呢，应该要公开的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美国将会以军事来防卫台湾。那不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来做这样子一个宣示。那此外呢，我在这个会场呢也看到了一些与国际议题相关的摊位，包括像是呢有反对伊朗核武，还有一个这个韩国保守派的摊位叫做 CPAC Korea。 那这样摊位他们认为说，韩国政坛呢目前正在举行罢免韩国总统尹锡悦，那他认为说这造成了韩国的政治危机。我们知道呢，尹锡悦之前是因为宣布戒严，现在正受到调查。那么在今天呢，大会的第二天，也是星期五呢，包括多位的这个白宫官员将会来演讲，包括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助理暨反恐资深主任勾卡等白宫官员都将出席。星期六呢将会是大会的最后一天。那么前任的白宫新闻秘书以及现任的阿肯色州的州长萨拉桑德斯，以及阿根廷总统哈维耶米雷，以及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等人呢都会来出席演讲。而特朗普总统呢预计也将在星期六当中来举行这个压轴的闭幕演说。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与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举行了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赞扬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并号召民营企业大显身手。分析人士认为，面对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北京正在推出一项战略举措，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重新定位为中国全球竞争力和技术优势的基石。胡锦涛执政时期曾经扶植国营企业，首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那么习近平执政后，中国经济更是发生了国进民退的根本的变化。如今民营企业家再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宾，是否说明习近平已经决心反转国进民退的策略，以提振低迷的中国经济？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掀起了监管和打压民企的风暴，在这些监管政策尚未松绑之前，国进民退的局面是否能够真正的反转？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是从香港参加节目。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你好。
也主持人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第一个问题我们请刘先生先说一说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星期一，就是这个星期一啊，应该是17号，中国举行了这个座谈会啊，民企的大佬们都去了啊，云集参加了这个研讨会。那这是自2018年那一次以来举行的这样的第一次啊，这么多年过去举行的第一次，首次。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就表示，这个中国的领导层啊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私营部门，同时呼吁企业家们要展示才华，做出重大的贡献啊。刘先生您是怎么看北京的这一举动的？
我觉得我们不妨从作为经济信心的晴雨表啊，上证综合指数它的收盘来看，在这个上个礼拜五2月14号的时候呢，上证综合指数的收盘价是收盘的指数是3332点。那么好了，今天星期五了，又是一个周末，这个就是说交易这个收盘呢，今天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是3379点，也就是说一个礼拜过去了，就是这个中央和民营企业家里头的座谈会，就在过去一个礼拜里头，并没有对这个A 股的这个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多大的刺激，所以就是这个指数里头就说明了一切。为什么呢？现在民营企业家就他们当然就会想起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曾经有过同样的那个中央的领导人跟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但是这个座谈会之后里头呢，就是说下面的政策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没有加以制止，还上升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这样的情况。而且在3年的这个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防疫期间，停工、停产、停业，封城、封路、封区，给那个民营企业家里头的供应链、产业链呢，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里头呢还有这个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的情况，这些怪事不断的发生。在那个反垄断啊，什么禁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啊等等的那个口号下面头啊，就对民营企业来这冲击一波接一波，就令民营企业家他们感觉到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要。所以就是说甚至连这个低层次的那种所谓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都没有得到一个改善，尤其这个两年来，由于这个内地经济下滑、债台高筑，那个各级政府啊五行欠水，的时候，他们还把那个民营企业当作韭菜来割，当作羔羊来宰，就搞了好多所谓的远洋捕捞啊、近海捕捞啊、地尾捕捞啊等等这些名堂。就光是A 股上市公司就有83家上市公司的高层啊，被这些远洋捕捞啊弄了进去，一定要他们这个交钱赎人。所以在这个他们感觉到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的这个私有财产了，这个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还有政策多变的这样的这个情景底下，就是整个法治被人治所代替，所以呢，那个变成就六年前那个座谈会之后，到现在是接了结果，所以呢，就2月17号的这个座谈会之后，那个他们民营企业家保持一种听其言观其行这样的取态，所以呢 ，A 股啊就波澜不兴，没有什么变动，就反映了这种信心的这种观望。谢谢。
夏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北京的这一个举动的？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2018年的那一次啊，六年前。那么这两次和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座谈会，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当时的这个心态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刘先生呢，在香港呢，是最好的观察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视角一个据点呢。因为很多民营企业家，那么许多在香港呢，都是以为是可进可退了，那么所以在香港呢，都是有据点的。当然，我们在纽约也看到了许多的民营企业家了，那么也是云集在我们的东海岸或者西海岸。那么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就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所谓的就是有改革的所谓的信风了。那么当时民营企业家呢还有一点信，但是今天呢，就像刚才刘先生讲的，如果看这些恒生指数了、中国的股市了，那么其实呢，这些就是要死的鱼了，也都没有翻转呢。那么所以他这个会议呢是有些问题，就没有达到他想那个做到的所谓的春天到来的这种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个会议尤其是跟2018年相比，那么他反而没有任何刺激作用？最主要的就在于，不仅是中共了，每次就是在他们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求于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把你用来用，然后他一旦那个就是得意的时候了，他就会把你给就是扔掉。那么就像那个刚才那个刘先生讲的，那么中共了，就是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他那个党徽了象征意义就非常好。那么一个呢，一手拿着榔头，一手拿着镰刀。当你呢春风得意的时候，像你马云呢做的风风火火，还想进入金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用榔头呢敲你一把，就像刚才刘先生也讲，怎么资本的无序扩张啦，资本翻天派啦，复辟派啦，然后呢，现在需要你们呢，我们现在呢也没有油水可那个就是捞了，远洋那个捕捞也捞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培植下羊了，那么也就是有人说这就是
听不到了，
狼对
声音了，
听不到了，喂，现在好吗？好，那么现在就出现就是所谓的狼跟那个羊喊话了，或者就说现在呢就是中国呢又拿着他的镰刀了，那么对韭菜了喊话，那么就韭菜吧，你就再风风涨涨一点吧，那么我好收割。但这里边呢最大的问题在什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去就是首先我们看到民营企业进入寒冬，而进入寒冬的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的，第一是他的意识形态 进入到那个所谓的纯粹的共产主义不忘初心，那么要就是进入到他的那个原始的这种共同富裕的梦想，那么打击那个私营企业。那么第二是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不仅是做大所谓的共和国长子国营企业，而且跟美国跟欧美国家呢进行所谓的战狼外交，那么挑战我们呢要那个成为世界的领军的国家，那么造成民营企业的普遍的出口的这么一个受挫。那么当然第三个是习近平呢让大家呢信心丧失，信心丧失使得中国呢所有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那么他们的资产呢出现那个通缩的这个现象，那么所以呢烂账了账本呢那么出现那个危机，那么这些加在一起呢都是习近平呢那个应该说他造成的。那么但是习近平今天呢完全不那个认账，那么都是认为这是在我们转型过程中那么那个升级换代了带来的困难，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企业遭受的苦难呢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无能，因为升级换代你没跟上趟，那么或者是说是因为前进中那么有遇到的客观的困难，也就是说前途了还是光明的，要给大家了鼓点气。所以我觉得以习近平这样的态度来认识当下的这个困境的话呢，当然是没有希望。
刘先生，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座谈会之后啊，就是香港那边的金融界啊，就是反应是比较冷淡，企业界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我现在看到就是中国甚至各大媒体都是非常高调的报道这次这个座谈会啊，包括一些新加坡的一些华文媒体也都非常高调的报道。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联合早报，他就说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主要的央媒现在是集体刊文力挺民企。那么习近平，你在您看来，习近平他召集这场座谈会的他的真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真的要转变方向，要来大力的扶持这个民营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吗？就是说真的能够就是使得他这个座谈会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困境就会结束吗？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就座谈会来讲呢，不是万能的这个灵丹妙药，因为共产党现在不是依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吗？那我就在这里啊，就讲提醒他们一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搭空洞的纲领。为什么六年前里头的座谈会到这个现在这个六年过去了，民营企业的处境，民营企业家里头他们的安全感呢、比六年前来讲的是大大那个失约呢？就是因为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没有说落实到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啊，三个不会改变，没有去落实。我们回想一下嘛，在1978年5月11号的时候来讲了，《光明日报》发表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章，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就那个当时开展了这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就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啊。那么这个是某种意义上是这个政治号召嘛，但是最重要是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就是当时作为这个胡耀邦这个去大力推动，就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叫集资行动是什么？人权的解放。他是平反了200多万宗的冤假错案，解放了这个彭真啊、薄一波啊、习仲勋啊等一批的老干部，然后呢还给以千万计的所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所谓的地富反外右，摘掉了帽子，然后恢复了他们公民权啊，这个就实际行动了。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你的思想解放是理论层面的，号召层面是口号层面的，但是平反冤假错案呢、为所谓的五类分子摘帽，恢复他们的公民权了。这个实际行动还奠定了改革开放的那个转捩点这个基石嘛。好了，我觉得你现在那个2月17号的座谈会开了，为什么那个波澜不惊呢？为什么反应平平呢？ 就是你没有跟进实际行动嘛。我举个例子，在这个2021年7月28号，高碑电视人民法院判处了农民企业家孙大武啊，18年的徒刑，当中啊什么虚引滋事啊、妨碍公务罪等等的，好多是这个莫须有的啊逻辑罪名来的。尤其严重的是什么呢？在2022年4月15号，高碑电视人民法院把大武集团旗下的所有资产，以这个6.861人民币的低价拍卖给那个河北保定润熙科技有限公司。所谓6.81的人民币的拍卖价，人家本身那个啊大武集团就有3亿6000多万的现金在账上的嘛，其实等于是这个法院啊允许用3个亿就把人家50多亿的资产呢给掠走了。而这个公司呢，荒唐到只是成立了3天，成立了3天，而这个当中有一个股东是保定市啊法院的副院长，退下来是2个半月的啊，当中有个股东，所以这种用3个亿就把人家大武集团苦心20年经营的50-60亿的资产呢掠夺过去，这种强盗的行为啊，违法的行为，如果你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啊。来加以去追究啊，把替那个孙大武啊那个去核实他的所谓的罪名啊，予以这个啊就是啊诬陷不实之词给人家平反，尤其是令那个所谓润熙那个科技公司这些官商勾结的这个产物啊，把人家这个50-60亿以上的资产呢、啊、吐回出来，把那个高碑店所法院的那些贪官污吏和有关的那个利益链的人呢、啊，加以那个依法惩罚。这样来讲呢，就是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你平反一个典型的对民营企业家里头的迫害的冤假错案，把人家那个被那个侵吞的财产发回给那个民营企业家那些股东们，这个样子才可以起到真正的鼓舞人心的作用。要不然来讲呢？你那个口惠而实不至，法治没有建立起来，还是人治，那么变成来讲呢，你民营企业家如何有信心呢？谢谢。
夏教授，我们还是从刚才提到，就是2018年的时候开过一次这个企业家座谈会啊，紧接着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新华社当时是在9月份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份，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就是规定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企业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那么当时的这项政策给民营企业啊、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夏教授，
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2018，跟今天呢是今非昔比。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2018呢，李克强呢，那么还是总理。那么今天呢，你就看到民营企业家他的会议了，那个主持的是王沪宁，那么而出席的呢也有总理，就是李强。那么在2018年呢，当然因为我们知道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尤其是在维护法治和推动那个市场经济方面呢，那么李克强呢，那么是试图的往那个更法治化、更自由化方向推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刚才我讲到的，他有一种不忘初心呢，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呢。那么他呢，其实在他的夺权过程中，那么尤其在排挤就是李克强，而国务院呢，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的这么一个政府部门呢，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如果李克强任何事情做得好，那么对他来说都是不爽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他其实呢，就说在李克强即使要坚持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某一些鼓励或者放松或者支持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呢一定是会挖墙角的。那么所以呢，在整个的那个夺权的过程中，那你可以看到，那么李克强那么被那个就是编辑化团派被团灭，那么最后李克强那么升天，那么只能呢就是说你在干，那么天在看。那么但是呢，今天呢，那你看到了，那么习近平呢，他已经把，就像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也讲到，他已经把中国的就经济这个水族馆呢已经变成鱼汤了。那么他既喝了鱼汤，今天呢又要向这些所谓的这些鱼呢都回来。那么这就是习近平呢经常讲的， 那么他的那个政策其实呢，他经常讲的所谓的叫两鸟理论，那么把它分成了就是就三鸟的那个做法。第一个呢，他就说中国的经济呢会达到凤凰涅槃，那么你都把中国的经济都搞死了，那你还以为那个在灰烬中还可以那个生出金凤凰吗？那么第二他就说我们呢只要筑巢了，那个就是引鸟了，那么筑笼引鸟了，那么这些鸟呢就会回来。那么我刚才说的，你把水族馆都变成鱼汤了，那么恐怕呢，你现在再继续的拿什么4亿人、8亿人、10亿人、12亿人、14亿人的这市场诱惑了，那么香港人恐怕都不信了，台湾人也不信了，更不要说外资了。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就引巢了，就是筑巢那个银凤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鸟呢，也恐怕也活不过来。那么当然了，最后就是他的第三个，就是其实他今天说的一系列的话呢，就是要执行。那么他所熟知的就所谓的叫鸟笼经济学，也就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学。所以他一方面呢给大家呢就是说那个一个定心丸，说你只要呢就是说跟我们干，那么尤其是作为你个人和个人企业，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个企业家阶级，你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的。我可以来亲自扶持打压一些孙大武了，那么就是那个任志强了，打入18层地狱，那么给你一个颜色。所以你要政治上要做明白人，那么同样的再给一个金箍咒，就是你不要想着用你的资本来挑战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也不要那个想着滑到所谓的资本翻天派，那么资本的无序扩张。所以习近平其实今天呢，那么他想恢复或者想就是说把那个李克强跟他当时在那个就是一起共事的时候李克强想做的东西了，现在想拿到他手中成为他的一个政绩的这么一个杠杆。但是我觉得呢，许多事情呢恐怕呢已经今非昔比，那么恐怕已经那个时间呢已经太晚了。
嗯，刘先生，您是怎么理解当时这个202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个引导企业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是什么意思？您怎么解读？
简单嘛，那个他所谓的明白人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而共产党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他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所谓的不忘初心就是消灭私有制，所谓牢记使命就是埋葬资本主义。所以就是由于他的坚持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坚持这样的价值观，最近呢就在这个东北某个大学那个老师这个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授课啊，讲完以后就问这些学生，你们毕业之后要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这样。结果有个学生的起立发言，他说我毕业之后坚决不这个去给资本家打工这样。好了，然后这个教授就问说哪些是资本家这样。他就说所有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哎，这样来讲呢就居然获得整个课堂里头的满堂掌声。好了，当你把那个民营企业家包括外资企业都看作是被消灭的被埋葬的对象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他们当然都会有一种那个君子不立围墙之下或者危邦不入这样的想法嘛。就是由于我们的最近看到中国的领导人最近呢4-5次强调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那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说这个是根本啊，这个是这个路线，这个是方向。所以呢他说改革能改的我们那个去改了不能改了坚决不改。那好了，当着你里头这个就是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民营企业当中，在外资企业当中要派要成立党委啊，党总支啊，党支部的时候，就体现那个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些作为股东们了民营企业家就感觉到什么时候来讲呢你会进行第二次公私合营啊，什么时候你们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啊。所以他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安心立命的地方呢？看到孙大武啊、任志强啊这些的这个下场，他们心有余悸之，还深有预计，预是预先的预， 所以接下来讲的都不是说你开开这个座谈会能够解决的，你至少把平反孙大武啊，或者任志强那些，尤其是把这两年来搞远洋捕捞、近海捕捞那些被剥夺的那些民营企业家啊，退还他们的财产，追究那些知法犯法的那些公检法里头的这个啊腐败分子，那些保护伞啊，那个叫去把那个人治这个是这个建设成为那个法治，这样呢市场经济才有一个发展的那个良好的那个氛围嘛，要不然你现在一个意识形态还是强调那个消灭私有制啊，在这个法律的层面来讲呢，党说了算，党大于法，那个就是有人治没有法治。那么你想想看，民营企业家怎么会因为你一两次的座谈会而那个去恢复这个信心呢？所以我还是觉得来讲呢，你真的要那个切切实实。在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保障民营企业家里头他的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落实到行动里头去啊！坚决像当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样，把这个2018年那个就是说那个座谈会以来这六年当中对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去平反它，把那个非法没收罚款的那些财产那个叫资金退回给那些民营企业家以这样来讲呢放水养鱼，那么民营企业才可以有一个茁壮成长的那个良好的氛围，要不然来讲呢你还是坚持那样的消灭私有制的这个价值观还是坚持那个人治那一套，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你要想民营企业家去茁壮成长了，变成是缘木求鱼了。谢谢。
夏教授，那中国的这个经济日报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官媒吧，就是说他报道说，就是要引导民营企业家说放下包袱，大胆的来发展。那是不是说，就是说现在真的习近平是已经是下定决心，说这一次呢要反转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这个策略，开始民进国退，有没有这种可能？
绝对没有可能，因为习近平呢给企业家了讲，你们要做明白人了。那么第一呢，就是你要明白了，你一定是为党的执政地位和党的权力服务的，也就是说你永远只是一个工具，不要想着什么资本翻天派了，那么不要想着对那个共产党的领导了那么指指画画。所以呢马云呢这次呢就是你会发现呢，经过了5年的流放，那么躲藏，那么把他的资产也给交走了，那么甚至在日本呢，那么也就是躲藏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再放回去了，那么也就是说人家说是马云呢现在又被解冻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在向大家说要学做就像马云这样的明白人了。马云明白了，就是说你不能就是说狂妄到对党、对政府，那么对领导了、政策了，那么进行频频点点，这是第一个明白人。那么第二个明白了，他就是说在党的那个里边呢，就是说有权力斗争，比如说李克强这样的人，那么你如果跟着他走的话呢，你就糊涂了，只有跟着我习近平，那么也就是说忠诚不绝对就绝对不忠诚，那么我要你干什么，那你就要拿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勇气，那么跟着走，那么所以对他个人呢那个进行效忠了，这是第二种明白人。那么第三类的他所说的明白人呢，就是你呢如果就是要捞好处，甚至给你的企业捞好处，我是可以给你的，只要你为我服务。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这是钦点的那么几个企业家那么去发言，那么所有的这些企业家当然他们的股市成长就非常好了，刚才刘先生讲到那个整个股市表现不怎么好，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呢阿里巴巴了突然呢那么股市的表现呢就那个积极的那个呈现出来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邀请的比如说字节跳动了，比如说百度了，那么百度在香港市场一下就跌了就是20来亿的就是那个美元了。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是向每一个企业家呢就是要讲清楚了，你如果只打你的小算盘， 那么跟我两个合作了，那你这就做懂了这个是明白人。那么如果习近平有这样的就是一个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对中国的所谓的国民经济，对中国人的前途，对整个所谓的企业家，有的企业家像任志强、孙大武这样的企业家，还有我们在纽约了，我们在长岛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企业家就逃到了，那么我们在纽约的那个长岛，那么在那个加利福尼亚的长滩，那么也都可以看到这种那个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了逃过来了。所以呢，有多少个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任志强，那你可以看到就有多少个就是郭文贵，那么有多少个就是其他的，还有就是潘石屹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呢，其中很多在美国了，你现在看不到的，那么昔日的民营企业家了，那么他们呢是真正的明白人，因为他们知道了以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政策和他的个性呢，那么基本上呢他是不可能那个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带来任何希望的。
嗯，刘先生，接着刚才这个明白人这个话题啊，刚才夏教授提到就是马云，可能似乎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明白人了哈？你看这次座谈会，就是说他在这个离开了这个公共视野啊，很长时间以后，那这一次呢也是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么他是这次习近平要真心的要把马云要委以重任，因为他是不是已经是做了一个明白人了，还是习近平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他现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的一种妥协或者叫是权宜之计，你怎么看，刘先生？
哦，因为自古以来，文在寅、五四良将啊、家平、思前期啊，这些都是这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共产党信奉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嘛，所以现在这几年来讲呢，就是在这个三年的疫情一个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预期的这样那个向好发展。相反来讲呢，就是说民企的倒闭潮，严重的失业潮，外资的撤离潮，债务的暴雷潮，房地产的破产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那个党政政府的财税失血潮，这些里头呢都是这个困扰着那个中央政府。所以呢因为民营企业占了国民税收的50%， GDP 比例的60%，科技创新的80%，就业承载的80%，新增企业90%，5、6、7、8、9。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就所谓家贫思贤妻，就请那个民营企业家出来讲呢，就共赴国难。那这是这个政府里头这样做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看他出席那个会议里头啊，那个人服饰啊，穿的服饰啊都是这个很规范的，一模一样的，座位严格的这个规定的。然后听说他们的发言稿也是事先呢呈报上去然后呢就定了稿之后，也只能是照稿发言，不可以脱稿发言等等呢，变成他们这些出席座谈会的企业家没有在这个就市场经济的国家、民主国家里头那种纳税人了，那种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都是他们的样子。你看出席座谈会的那些民营企业家，虽然是隔行业里头的大佬，但是他们那个模样啊、神态啊，都是甘愿做党的臣服工具那样的一个取态。所以我觉得里头他们究竟能走多远呢，还是要看那个共产党啊、中央政府是否能够除了这个政治的动员一个以及政治口号之外，能不能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年来对于那个民营企业里头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加以那个去这个甄别那个平反把他们那个受到那个冤假错案迫害的人解放出来， 把受到这个当韭菜来割，当羔羊来宰的那些被沉没的罚没的那些资产退回来给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民营企业家盼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结果，而不是说那个满足于一种口号里头的动员啦、或者是这个一种美丽的这个言辞里头的安慰。他们是要来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可以口惠而实不至。谢谢。
嗯，好，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在结束这第一个话题讨论之前呢，还是我来念几则我们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鱼次郎，他说只要中共代表的官方一票否决权还在，就证明中国政府不可能让民企独立的运作，还有之前的共同富裕和远洋捕捞都使得中国民企的困境雪上加霜。好，第二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民企就是共产党管理下的私企，让你赚钱给你资源，但是必须上缴你们的钱，听从党的领导权，否则一筐土就把你们这些韭菜全埋了。好，最后一位叫绿豆兵，他是说民企要显啥身手，洗白白将财产交给党吗？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就到这里。那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特朗普表示 DeepSeek 为美国敲响了警钟，但是呢，中国却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2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研发的聊天机器人深度求索，英文叫做 DeepSeek， 日前高调的亮相，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在从无人机到电动汽车等其他的许多的科技领域，也在逐渐的成为全球行业的主导者。分析人士普遍的认为，这些产业的崛起与中国领导人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息息相关。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斯·曾格莱恩在1月份，他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的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地位。不过观察人士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高度关切，北京的官方话语和媒体都悄悄不提这种说法了。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名亡实存。那么中国曾高调推出的这一产业政策到底是否取得了成功？官方话语不再提及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好，第一个问题请夏教授先说。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样的一个10年计划，他当时提出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什么？十年前中国制造业的情况，在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否现实？
是，我们知道，2015年呢，那么习近平其实遭遇了经济上的一个滑铁卢，那么也就是中国的那个股市呢，那个在夏天呢那个崩盘。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当然那个他意识到对金融的掌控了，那么尤其是他经常说的这个资本那个翻天派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呢，那么资本的无序扩张了，对他呢政权呢形成一种威胁。那么所以呢，他当然是想利用国家的这个就是权力，就国有资产呢。那么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强那个国强，那个就是要国进要民退。那么其中就是他要扶持他的他能控制的共和国的长子了，那么来维系他的这个政治权力。那么所以中国制造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当时的中国，那么已经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条。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那个生产大国。那么我们所说的那么世界工厂的地位呢已经奠定。那么但是呢，尤其是当时在那个背景下，我们经常会举的例子，就像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当时在市场价格可以卖到700到800美元左右，但是中国呢能够拿到的，那么包括我们知道就是这些代工那个来料加工等等呢，能够拿到的就是整个得利了大概就是30多美元。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耗费的自己的人力，那么耗费自己的那个就是资源和耗费自己的环境呢，那么其实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尤其是可持续性发展呢，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习近平呢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原创力，也就是说通过资本的那个就是投入，那么技术的创新，中国呢能够在资本和在技术的原创上呢能够控制生产链条，能够使得中国呢不仅成为一个世界工厂，能够成为世界的一个发明大国，一个创造大国，能够把资本呢那么能够利用的好了，把利润呢更多的留在中国。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呢，那就是要让中国不要陷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进入到一个更发达的，或者他说的中等发达国家。那么同时他也意识到许多的关键技术是受制于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所以他当要给这些国家要进行挑战，或者他认为他的那个千年那个自大变局的到来了，那么这也是他要那个进行中国制造的，也就是在国防科技，在那个支柱产业上呢，那么进行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今天来看呢，其实呢，他有很多那个地方呢是失败了。当然他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总的来说呢，他没办法维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不提的一个原因。
嗯。刘先生啊，一般认为啊，就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提出来它的这个目标啊，目的主要的是要把这个中国刚才夏明教授也谈到了，就是要从这个低成本的这个制造基地转变成为一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刘先生，您觉得十年过去了，这个虽然中国现在不怎么提了，这中国制造2025，中国是否实现了他的初衷，他的这个目标了，刘先生。
我觉得有必要那个去了解一下。刚才你提到为什么来讲呢？就是说中国制造2025啊，实际上取得了一个相当的成就，却但是在媒体的宣传过程当中，也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概念的销声匿迹呢？我这里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其实中国制造2025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制造业的政策。他是在这个2015年这个5月8号由国务院公布的，然后呢5月19号正式印发，作为第13个五年计划和第14个五年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目标是要把那个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啊，从劳力密集提升到这个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强国。好了，因为来讲呢，就李克强在20大的时候啊，他以67岁，本来是七上八下嘛，以67岁的这个年龄，没有那个去继续担任常委，或者是调动一下他的工作。而反过来是裸退，然后来讲呢，在前年的那个秋季啊，有这个又这个突然间那个是去世了。所以呢，由于是李克强提出来，由于他李克强之死啊，在中国成为一个禁忌的题材，所以变成来讲作为李克强政治遗产之一的 中国制造2025啊，当然就官方现在的就不去提了嘛，
嗯，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当年2015年五月提出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当时就这个清华大学啊国情研究中心那个主任胡安刚就发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已经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了美国。然后呢，当时厉害了我的国啊那种的宣传，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这个为治理全球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低智商的那个民粹主义，以及义和团式的门户排外啊、那些东西啊，都那个就横扎泛起。结果呢，与此同时，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那个劳动资源那个人力部里头啊，所那个制定那个叫做千人计划。这个千人计划就是海外把一些实现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人才啊挖回来为我所用。那这个情况里头呢，也有一些海外的那个那些高端的技术人才。流到了中国，有那个一些人还把一些的商业机密啊，那些呢的技术机密啊的东西就带回来了中国，所以这就引起了，就是说美国啊以及欧盟里头的国家里头的这个警惕，所以这后来那个2017年那个特朗普啊对中国啊那个实行贸易战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提出了三零两停一允许吗？所谓的两停就停止啊，以这个强迫以技术那个换市场，还有就停止盗窃知识产权。这个两停啊，就是针对这样那个中国制造2025啊，关于这个技术转移方面的问题，所以闹到这个美国啊，你和这个以及欧盟啊这个方面的沸沸扬扬的时候呢，所以啊就。那个中国领导人就觉得在这个方面呢要低调，就要什么呢？所谓的他们当年有一个电影啊，《平原游击队》当中那个松井啊，日本那个队长啊，有一句话：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哎，他们就来这一招。所以现在少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就是有当时这样那个复杂的背景所造成的。但是那个所谓的明王石存，他就当然是那个去因为毕竟啊那个高端技术是国际重器，这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嘛。所以呢，无论在这个现在啊，在那个电动车啊能源发电啊的包括光伏发电啊那个锂电池啊在这个造船啊高铁啊。等方面，你有几个这个产业里头呢？中国制造2025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是当今的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在去年七月身份还是国会议员的时候呢，他一份报告也承认了这一点。所以呢，就在农业机械方面呢，进展还是比较慢，因为他现在包产到户嘛，所以农业机械呢也是很难施展。所以就是说中国制造这个2025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在宣传里头不提呢？就是有刚才那么复杂的背景和因素啊，我特意在这里呢跟各位那个网友听众啊做一个说明，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夏教授，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德国这个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这位中国研究专家，他叫森格莱恩，他就认为说中国制造2025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吧？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的。您怎么看这一个评价？您觉得中国的这2025，中国制造2025取得了巨大成功吗？夏教授。
是中国制造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么以中国的官方了，尤其像你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南华早报报道了，它进行了一个就是数量级的这个分析，认为中国了制造里边80%以上的目标了都已经达到了。那么以就是对中国了进行担忧的这些国家了，包括像美国了，那么也都看到中国制造了取得了很多的突破。那么这一点呢，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了，恢复了高考了，那么培养了一代的人才，然后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包括跟西方国家还有俄国了进行大量的技术引进呢，那么确实给中国了那个就是科技了带来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刚才刘先生也讲到，包括这些千人计划，当中国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战略伙伴国家，那么这些人员的交流、资本的流通和信息的传播等等呢，都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今天呢，它之所以2025遭遇到了困境，那么其中不仅有美国的这种那个就是西方的这种警惕，那么反弹让中国呢那个遇到了瓶颈。那么另外更重要的是，在人员、技术和信息上的这些合作的中断呢，其实呢让中国2025了，那么其实也就是说中国要超越2025，要未来要进行可持续性的技术突破了。我认为它已经呢被西方国家所构建的世界科技和产业那个发明的这个群体里边呢，基本上已经把它给那个就是孤立或者是切割出来了。这我觉得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嗯，好，谢谢夏教授。刘先生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您是怎么评价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无人机还有电动车，这高科技领域的这个成果的？真的像有些网友啊，或者有一些中国人所说的，在这些领域里头，现在中国是可以傲视群雄的领先世界了吗？
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来讲呢，一个国家它的科技里头的发展呢、它是其实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从零到一的突破，需要这个社会有一个原创动力的氛围。比如说美国，它本身它的强大不光是在于它强大的经济啊、强大的科技啊、强大的军力、强大的美元，最重要是美国社会里一种那个有利于原创动力的那种这样的状态。这是美国100多年来强大的一个根本。你看人家拿美国拿诺贝尔那个自然科学奖啊，其他社会科学奖的人数达到380多。那么我们中国呢，拿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就是一个屠呦呦拿了这个诺贝尔医学生物奖嘛，其他的莫言拿文学奖啊，刘晓波拿和平奖。那么说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原创动力啊，才是早就从零到一突破的最关键。而中国呢，由于它是反正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氛围呢，它就它的优点在于就从一到二到三那种量的那种增长，而但是呢，反过来就缺乏一种这个自由的氛围呢，它就不利于从一到从零到一的突破。我觉得来讲呢，中国制造2025也好，或者中国制造2035也好啊，或者是中国制造2050也好，我看要真正突破这个瓶颈啊，还是要解决在基础研究方面如何从零到一的突破，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好的，谢谢刘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谈到这里。那再次感谢刘先生还有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星期六，也就是2月22号，美东时间8点钟啊，美国之音播出纵深视角节目。那这一期的纵深视角节目是专访台湾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义锦，由他来详细的来解析 DeepSeek 以及美中人工智能的竞争。欢迎准时收听收看。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